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0日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主要内容。马来西亚反对党赢得大选，或为中马关系增添变数。曾被朝鲜关押的三名美国人或是抵美，川普等人机场迎接。香港泛民议员督促习近平放刘霞一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曾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阵营星期四赢得大选，战胜了现任总理纳吉布领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在议会下议院中获得112个席位，超过总议席数的一半。马哈蒂尔曾在竞选时激烈批评前总理纳吉布的中国政策，称纳吉布将马来西亚卖给中国，并多次表示中国人抢光了马来西亚人的饭碗。他在上月接受媒体采访中还曾对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的运营中心提出批评，说中国企业并没有雇佣多少当地雇员，也没有引进资本和技术。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的中心，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根据地，已经获得约34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此前有分析认为，马哈蒂尔上台将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布局造成冲击。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称马来西亚保留在必要时与中国重新磋商部分协议条款的权利。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马来西亚前政府相对比较低调。马来西亚目前实际控制了包括曾母暗沙在内的5个岛礁。曾母暗沙位于马来西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距离东马来西亚沙拉越州海岸线仅80公里。中国曾派出战舰到相关海域宣示主权。马哈蒂尔在竞选时曾表示，若赢得大选后，他将重启南中国海谈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三名曾在朝鲜被关押的美国人不久前获释，并于周四一早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川普总统夫妇以及副总统彭斯夫妇与众人一同迎接他们的归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些获释的美国人走下飞机并摆出庆贺的胜利手势，川普总统随后表示他们能在此时获得释放有些出乎预料。
我们非常感谢他允许他们在会谈之前获得释放。我们之前以为这三名非常好的人能在会谈期间获释，然后我们在会谈结束后带他们回家。他很好，在会谈前就让他们获释了。坦率地说，我们之前没料到这会发生，而这的确发生了。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个月内第二次到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后，这些韩裔美国人获得释放。金相德和金学成曾在平壤科技大学教书，此后因被控参与反政府活动，于2017年分别被关押。第三名曾被关押者金东哲于2015年10月被捕，并于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我们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待，就我而言，我曾必须要做许多劳动，但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得到他们的治疗。
这些曾被关押的人被人用巴士送到了一处军队的医疗场所，他们在那里接受健康检查前先和家人见了面。川普总统在离开安德鲁斯基地前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告诉媒体记者们，峰会举行的地点将在3天内宣布。《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新加坡似乎是峰会可能举行的地点。川普已经表示，峰会的目标是为了让朝鲜同意取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朝鲜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表示蓬佩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平壤到他离开，总共呢大约是3个小时。密集式的旋风式的密集外交可以说是随着美国人质获得释放以及敲定了川金会的时间地点，获得了一场外交胜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星期四凌晨他将亲自到机场来接机。下面我们来看看影片电视报道。
川普总统说，目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带着这3名人质返回美国。
他们将于凌晨2点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会在那里迎接他们，麦克也会在那里。我想这将是个特别的时刻，因为没人认为这会发生。
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托尼金和金学成曾在朝鲜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他们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并试图颠覆政府。另一名韩裔美国人金东哲2015年10月在朝鲜东北部的罗先市被捕，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飞回来的是他们所说的3名人质，我们说他们是优秀的人，非常优秀的人。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进行访问，为接下来的川金会进行准备。川普说将很快公布会面地点，但说会面不会在朝韩非军事区进行。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们回来是美国国务卿对这3名美国人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么这3个人呢，随着蓬佩奥的专机离开了朝鲜之后呢，在日本换了飞机，他们将分头从日本返回美国。那么在从朝鲜飞向日本途中呢，蓬佩奥在飞机上表示，这3名韩裔美国人看上去健康状况相当的不错，可以自己走上飞机。蓬佩奥表示呢，如果这3名美国人没有获得释放，将使得计划中的川金会变得相当的困难。那么他表示呢，很庆幸金正恩的政府做出了正确决定，这也为即将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呢奠定了良好的条件。那么蓬佩奥还表示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议程和架构已经最后敲定，预计很快可以对外宣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还有其他的美国公民被朝鲜的政权拘押当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就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哈斯佩尔举行确认听证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连线报道。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出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呢，来召开了确认听证会。那么此前呢，曾经一度传出哈斯佩尔有意要退出这个职务，不过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哈斯佩尔还是出席了听证会，来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现年61岁的哈斯佩尔呢，他曾经在过去3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奉献给了中央情报局。那么他是从这个基层的这个特务特工来做起的，因此可以说是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所有的这种运作和结构呢，都是相当的熟悉。他在中央情报局当中呢，也广泛的受到了许多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主要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哈斯佩尔曾经参与过中央情报局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中国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是一向对中国的立场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是直接的询问了哈斯佩尔在中央情报局当中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应对中国对美国所造成的所有的这种威胁和挑战。那么哈斯佩尔是直接的回应说，他在和这个前任的局长蓬佩奥合作的同时呢，中情局的这个任务呢，都是集中在应对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挑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中国正建立世界最强大、经费充足的军队，仅次于美国。我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中情局是否在设备和结构上准备好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多面向的挑战？
我们有非常好的项目，但您的问题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在这些目标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我最近和科顿议员推出了法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或租赁任何华为或中兴的电子通讯产品。除了政府购买之外，我想请问，如果作为每天一般美国人日常使用，或者您有从事任何敏感工作，你是否会购买华为产品？我将你手机、电脑连上华为或中兴网络。
参议员，正如我所说的，我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但我不会使用华为产品。
是的，就像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哈斯佩尔在听证会上呢是直接的说了他不会使用任何华为的产品。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在听证会上呢也同时接受了议员有关于他曾经参与过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听证会上，他是明确的表示，他如果能够正式顺利担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的话，那么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那么这目前在国会当中呢，则是他这个出任能不能顺利出任中情局长最主要的一个障碍。那么在今天听证会结束之后呢，事实上这个公开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在之后下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轮闭门的会议，是由哈斯佩尔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进行闭门的这种会谈。那么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是采访了几位的议员，来听听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于是否赞成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一职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希望他能对于酷刑、不符合美国价值这样的论述多一些说明。我希望他能进一步解释他以后是否会遵照酷刑拷问和其他不符合道德的命令。可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听证会，但哈斯佩尔必须要了解，如果他被确认成中情局长，他必须不仅要赢得委员会的信任，也要赢得不是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信任，以及最直接的是要赢得美国民众的信任。
有些人试图用一个过时、早不存在的酷刑项目来攻击他，但那些和他的关系不大，和他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那些项目进行时他也在单位里。我想不到有其他比他更有资格领导中情局的人选。他从基层做起，他从一个特务开始，一路晋升到现在，我认为他会做得很好。
他非常聪明，非常有天分，但他没有建立好与委员会成员间的信任。
是，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已经表示了他不会再继续执行有关于这个审讯项目的这种的这个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稍早所做的电视报道，就是有关于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
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资深特工、现任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斯佩尔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不会恢复当年强化审讯的计划。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寻求国会批准出任局长的一个潜在障碍。
我可以明确的、毫无保留的向你们提供我个人的承诺，在我的领导和监督下，中央情报局不会重新开始这样的拘留和审讯计划。中情局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我们被要求完成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围。对我来说，中情局从那一项目学到的教训是我们学到的最后的经验教训。正如参议院情报特选委员会多数党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中情局显然对于管理一个拘留和审讯项目缺乏准备。今天，美国政府对如何管理拘留和审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哈斯佩尔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听证会的焦点是他在执行中情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试图掩盖真相。哈斯佩尔2002年曾短暂监管过中情局在泰国的一个秘密监狱，该监狱对被关押者使用水刑等极端审讯手法。
是的，哈斯佩尔呢虽然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样的强化审讯项目，不过呢民主党方面还是表示了他们目前还是抱持着相当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不过另一方面呢，共和党呢则已经传出了许多的议员都将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卢比奥参议员、里希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博尔参议员。那么有关呢这个哈斯佩尔的继续投票的表决呢也将会再进行举行。那么美国美国之音也是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民主派议员日前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刘霞目前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刘霞在内地也没有违反任何的刑事法律，把他长期的关押软禁根本是违反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概念，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中共对他的迫害应该立即的停止，让刘霞出国，让他得到治疗。
报道援引这封信的另外一位签署人议员郭嘉琪的话说，刘霞作为一个寡妇已家破人亡，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全球华人对刘霞案的关注，放刘霞一马，让她到国外平静生活。刘霞身心状况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谈到刘霞目前状况对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时，林卓廷议员还说，
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及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要释放刘霞女士。
这封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依据刘霞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事实，这封信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她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本月月初，刘霞在与友人通话的时候表示，对能够离开中国已经失去信心，宁可死在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刘霞近况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这一情况，但是他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此事。关于刘霞中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年初的时候还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刘霞以自由人出国治疗的事情目前仍无可靠音讯。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而被控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患上末期肝癌，一个多月后病逝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长达7年。报道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经为刘霞治疗做好了安排，一旦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便可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这一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香港访问的一位韩国高级官员积极评价习近平和金正恩短期之内的两次会晤，不过也有消息称金正恩大连行也包括前来借用专机。另外有民间组织高度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大使朴银夏星期三应邀在亚洲协会香港分会发表演讲，论述朝鲜问题与多元外交关系。 期间他特别谈到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大连会晤。
In particular, China's continued support is indispensable. In this regard, we appreciate China's continued contributions, such as
中国的持续支持尤其不可或缺，例如邀请金正恩委员长访问北京，派遣王毅到平壤。昨天，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再度会晤，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进展。这位韩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还谈到中日韩三国外长日前的东京会晤，称三方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还说，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在与有关国家的磋商当中，也在推动朝鲜半岛形势的正向发展。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三的评论说，金正恩二度访华表明，有关和谈势必是四方之间的事情。评论还说，金正恩要么上台六年来不访华，要么一访华就梅开二度，耐人寻味。尽管习近平和金正恩二次会谈的内容并未披露，但是可以看出，朝鲜与韩国和美国怎么谈，开拓本国梦寐以求的发展空间，中国必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除大国多元外交作用之外，民间也存在积极的力量。几天前，名为国际和平青年组织的一批年轻志愿者，带着标有朝鲜半岛统一的横幅，来到香港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举行活动。中日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曾有分歧，如今在半岛问题上捐弃前嫌。这个民间团体的香港地区成员欧家贤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要促进和平的这个理念，而且通过我们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政府，就是也能感受到一直想要去传达这个和平发展的理念，其实这个两国是不谋而合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民间也要一起去努力去促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志愿者也一起聚集在这里，是希望可以尽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也去支持两国政府现在在做的这个和平推动的事。
该团体的另一位成员金光熙表示，维持与促进世界和平，公民有份。他说，
某地区的一个争端会发展为一个国家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所以说这个和平的话，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一个观点，也是一个老百姓层面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位朝鲜族中国青年表示，他在朝鲜和韩国都有亲朋好友，因此对半岛统一与和平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该组织的发起人是87岁的一位韩战老兵，他认为年轻人不去战场可以有效遏制战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的一支航母打击群最近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此前，美英法对西方盟国所说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攻击空袭。美军正把目标重新对准在被内战撕裂的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近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选队把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这次行动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不仅仅要完成美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行动，还要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和盟友展示我们的决心，继续打击和消除伊斯兰国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于5月3日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持续多长时间。
打击结束后，或许还会有一些外交和平解决方案，我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我们并且接到指令， 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这些战斗机组人员磨练了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最终我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下炸弹，击中目标，不管我们为谁工作。
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此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是干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盟友，上周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在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国际知名智库一项关于亚太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激起了一场探讨美中两国由接触转向对抗的新的关系的热烈讨论。熟悉北京高层动态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发现川普在战略上让他们感到舒服，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因为不知道他会怎么跳出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澳大利亚独立的无党派国际智库洛伊研究所刚刚发表了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亚洲实力指数2018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居超强地位，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亚洲实力指数项目主任艾尔维·勒马豪举例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北京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超中国。
美国在亚洲的实际海上资产有83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亚洲所有海军加在一起只有31艘。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几乎是他们的3倍。
勒马豪说，美国强大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防卫网络，而这是北京无法比肩、很想得到却又做不到的。
主要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来自印度或越南这样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北京还试图在亚洲军事力量平衡方面跟美国摊牌，我认为它实际上会有很多麻烦。
亚洲实力指数研究报告认为，川普总统美国第一的政策造成了美中在亚洲实力的此消彼长。
I think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ump is along these lines。
我认为中国人对川普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略上，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外交影响的缺席，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关键机构都出现了真空和空间，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北约。
Whether it's the United Nations or whether it's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or even NATO for that matter。
陆克文总结说，中国人发现川普在战略上令人安慰，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
我说在战术上令人害怕，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会怎么跳。中国更喜欢战略可预测性，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感到这个家伙非常不确定。
陆克文说，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基本是先顺着他，等中国强大了再说。
先对付紧迫问题，在贸易上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在朝鲜问题上跟他们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直到整体关系在实力指数上北京有更大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再说。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刚刚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仪式中，俄罗斯首次在离与中国边境不远的主要城市赤塔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系统。最近几年，俄罗斯一直马不停蹄地积极在俄中边境的所有地区部署这种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在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中，俄罗斯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许多城市举行了阅兵。 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今年当地的阅兵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四辆导弹发射车同其他武器装备一起开过了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赤塔是俄军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主力部队第29军军部所在地，因此每年都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第29军军长波普拉夫斯基几天前在阅兵组委会的会议上发言表示，这次在赤塔首次展出的伊斯康德尔 M 导弹隶属于俄军第三导弹旅。此外，来自国民禁卫军、内务部和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也参加了阅兵活动。赤塔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斯康德尔导弹能保卫俄罗斯的边境，并可攻击敌方的各种战略和基础设施。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这样说是为了不违反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其实更远。俄罗斯国防部曾经表示，配备伊斯康德尔 M 战术导弹的新的导弹旅去年夏季之后在东部军区投入服役。俄罗斯的有关军事媒体报道说，这个新的导弹旅被部署在赤塔市南部70公里临近俄中边境的戈尔内镇，当地在中苏交恶时代曾经驻扎着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第四战略导弹师。俄罗斯几乎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已经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除了赤塔之外，从2013年起，俄罗斯分别在临近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比罗比詹、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离俄中边界仅有数十公里远的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以及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等地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每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通常装备10辆导弹发射车，此外还有雷达探测和跟踪、指挥和各种辅助车辆等。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过去也曾高调报道过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以及演练发射。俄罗斯目前与中国日益走近，但与西方交恶，把北约当成军事对手，并在与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部署重兵，同时举行针对北约的各种演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也更积极地在东部的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覆盖中国东北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最近几年在俄中边境沿线部署的这种导弹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与北约相接壤的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在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射程覆盖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德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后，这些国家和北约都对俄罗斯的举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和批评。但中国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做法保持沉默。中国和蒙古的边境地区的代表团这次都参加了5月9日赤塔市的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尽管可被看成是针对中国，但这也是俄罗斯对中国大量部署各种中程导弹所做出的回应和威慑措施。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钦说，由于不受到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能拥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其中的许多导弹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中国目前部署在东南沿海针对台湾、日本的许多中短程导弹也能非常容易地被重新部署到北部针对俄罗斯。赫拉姆齐钦说，中国用来瞄准俄罗斯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各种中程导弹和短程战术导弹，对这些导弹的公开谈论很少，但这些导弹的数量却非常多。 除了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其中的一些重型进攻性武器这次也在阅兵活动中展出。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市，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和阿穆尔州的别洛格尔斯克市的胜利日阅兵中，俄罗斯这次展出了架设在坦克底盘上的布拉提诺式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和 S-400 防空导弹等装备。今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中，俄罗斯还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战车和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坦克支援战车等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首届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在高雄举行，台湾国防产业界希望能进入到美国的全球供应链中，但是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的问题是台湾产业界目前的挑战。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表示，今后十多年是台湾发展自己国防产业的机会之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部长沈荣津在致辞中说，希望通过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加强同美国国防业者的合作，促成台美之间未来更多的合作空间。
台湾跟美国在国防产业领域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期望未来双方在国防产业合作之外，也能将关联的技术衍生应用到我们民用的市场，来扩大合作的范畴。
他说，蔡英文政府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将国防产业作为五大产业创新计划之一，目的是希望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说，美国和台湾国防产业关系的顺畅发展，将鼓励规划并加快台湾加入全球国防供应链，不仅为其自身提供安全保障，而且为台湾公司在全球国防市场中创造新的机会。
This effort that we are launching is going to take time and patience. It is hard.
我们启动的这些努力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把公司企业融入到全球国防供应链中是很难的。在一个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能够在安全环境中受到保护，免遭他人窃取并用来针对我们而进行的合作及共同发展也是很难的。过去16年，美国和台湾国防和产业界人士一直在美国定期举行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移师台北举行，不过这次在高雄举行的不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而是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和美台商业协会共同主办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双方商定今后每年将举办一次这种类型的活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中将维尔钦斯基，他以立方公司资深副总裁的身份与会。他说，能够在高雄举行这次论坛太好了，发展双方关系和友谊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美国主要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洛普、格鲁曼等多家公司都派代表与会，并且在此前对台湾厂商的参访中同台湾国防工业的业者举行了磋商。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中山科学研究院董事陈永康在会上发表了专题演讲，他说，台湾发展国防工业必须政府预算能够承担，军队和老百姓信得过，国防产品要具有贺阻力。他表示，台湾要利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消除，美国也不会在南中国海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全力发展本土的国防工业。
所以从2020到2035，这也就是我们国防产业整个深耕整合，不管是潜舰案、新一代战机案、地面装备案，我们有10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下建立起跟国际合作的机制， 我认为这个是叫机会之窗。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台美国防合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退役二级上将陈永康说，从整个亚太安全战略关系来看，美国寻求的是区域的稳定，他不认为台湾的国防需求是美国的标准尺度，但是美国认同台湾建立自主防卫的决心和共识。他还表示，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台湾并非是依赖美国，而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其角色，有其国家利益，如果双方利益相符，美国自然会帮助台湾。一些与会代表就台美国防产业合作下的机会与挑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台船公司前总经理陈峰林以造船业为例说，台湾的产业没有国际合作，造船产业就无法在国际上竞争。他说，蔡英文政府力主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为台湾产业融入国防供应链提供了机会，但是机会和挑战并存。
我们国内的个别产业不是没有实力，但是它没有需求的整合，没有设计的论证。那我想也，这也就是我观察到台湾的个别产业，它的这个能量是有的，但是它没有整合。
他说，如何整合是挑战，如果整合成功就是我们的机会。此外他还表示，台湾产业的规模经济不足，没办法支撑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和发展，而全球供应链是突破台湾国防产业规模经济不足的一个方向。他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把台湾产业变成美国全球策略供应链的一环，不仅有助于美国的全球行销供应链，对台湾产业也是一个参与国际供应链的机会，是双赢。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军火工业与航空太空设备公司英国航天系统副总裁菲利普·吉奥盖瑞说，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有很多机会，也有一些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美国公司或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关心的是他们产品的安全、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个途径，让双方确信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将会是安全的。
In the US, we have some restrictions in regard to mainland.
他说，在美国，在事关中国大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限制。在企业经营评估中，需要考虑的是，公司应受到防火墙的保护，应该是安全的，并满足美国的规定和法律。在台湾国防产业要进入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上，吉奥盖瑞举例说，军用飞机在需求量上远不及波音民用飞机需求量那么大，要在原有的供应商之外再选用另外一个供应商的成本和风险都很大，在时程和成本的限制下，很难说服客户选用新的供应商。因此他建议，与其设法进入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倒不如想一想未来的供应链在哪里，如何成为未来供应链的首选来源。台湾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曾在2013年8月短暂担任过台湾国防部长。他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川普政府非常愿意提升同台湾的关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他说，这是台湾和美国寻求机会、确定未来深化合作领域的出发点。他表示，台美双方可以在四个方面加强相互合作，消除未来的挑战。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specially,
他说，首先我们双方要建立一个实质的、有效的数据库，确立台湾的优势领域，让美国能够在台湾寻找机会。第二，我们需要有能力、懂专业的人员经营企业，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具备法律能力、谈判能力的人才。第三，我们需要立法院的全力支持，修改现有法律，出台新法，支持国防产业。我们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台美合作提供便利，并且保护知识产权。第四，我们需要国防产业的孵化器，在建立某种企业孵化器系统方面，经济部和国防部是两个重要的政府机构。尽管台美国防工业论坛主要是台湾和美国国防产业间的交流，并不涉及台湾政府向美国的军购，但是在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在高雄汉来大饭店举行的同时， 十几个主张两岸统一的团体举着旗帜和标语在酒店外举行示威，示威人群高喊反军购要民生，两岸一家亲，和平安全有保障，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炮弹请你滚蛋等。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中国统一联盟等团体的新闻稿还正告蔡英文政府与美国玩火会四焚，玩军火会涂炭台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将开始审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新的草案内容包含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安全合作、高级别军事交流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索恩伯里提出的草案，其中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条文说，在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国务卿协商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建议事项清单以及计划采取的行动。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也含有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规定国防部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内，针对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不具约束力的表达国会意见条文，例如敦促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红旗等军事演习，支持美台各军种人员交流，以及考虑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等。索恩伯里在关于国防授权法草案的摘要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自二战以来所存在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战略即指出，中国正使用全国性长期战略，以及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以胁迫周边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索恩伯里说，为了抗衡中国的作为，并对美国的盟友及伙伴提出再保证，他提出的草案包括规定美国必须就如何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套政府一体化策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合作，支持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军事演习，增进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崛起的影响力，支持改善台湾防卫能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公司所制造的有风险技术。草案第1242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必须在2019年3月1号前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策略的书面报告，内容是如何采取政府一体化措施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对抗中国的商业收购、政治影响力以及对美国及其同盟伙伴可能产生防卫与安全影响的地区全球性军事能力及存在。草案其他条款还包括要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自2020年1月1号起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要求国防部加强中文、韩文及俄罗斯文的语言及专业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间团体和卫生官员前往瑞士的日内瓦，表达台湾不应该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A 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文，台湾立法院也应该紧速通过台湾要加入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
也敦请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能够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表达我们台湾要加入 WHO 参加 WHA 的这样的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
蔡明宪还说，台湾民间团体组成的宣达团将前往日内瓦，在世卫大会的会场外举行记者会，并向国际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诉求。世卫大会将于本月21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再度无法出席。中国官方表示，台湾参与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责任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参与 WHA 或 WHO 与政治基础无关。 WHO 宪章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不要遗漏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
所以我们去参加 WHO、 WHA 是根据要保障台湾的健康人权而去参与，而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政治基础需要去谈，或者任何的政治目的。
陈时中部长还指出，除了维护台湾的基本人权之外，台湾也希望和世界各国分享台湾的医疗经验，并做出实质贡献。欧盟对外事务部表示，在符合欧盟的一中政策及欧盟的政策目标下，欧盟支持以务实方式处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包括 WHO、 WHA 及其所有技术性会议，台湾的参与应该受到欢迎。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文只明定排除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中国当局却以这个决议文欺骗全世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2007年，在他争取之下获得了美国的认同，并发出声明指出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希望台湾的 WHA 宣达团能善用这份资料向国际说明。美国国务院接受媒体询问指出，美国坚决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对于中国再次阻挠台湾参与会议感到非常不悦。世卫组织告诉法新社，如果两岸再度就参与世卫大会达成谅解，将有助于台湾出席会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就以观察员的身份，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世卫大会。不过民进党批评此举矮化了台湾的主权，并让国际社会误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将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 WHO、 WHA， 当然也包括联合国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下面播送国际新闻。曾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阵营星期四赢得大选，战胜了现任总理纳吉布领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在议会下议院中获得112个议席，超过总议席数的一半。马哈蒂尔曾在竞选时激烈抨击前总理纳吉布的中国政策，称纳吉布将马来西亚卖给中国，并多次表示中国人抢了马来西亚的饭碗。他在上月接受媒体采访中还曾对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的运营中心提出批评，说中国企业并没有雇佣那么多的当地雇员，也没有引进资本和技术。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的中心，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根据地，已经获得约34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香港民主派议员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刘霞目前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关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这封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依据刘霞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事实，信中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即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他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而被控煽颠罪，获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罹患末期肝癌，一个多月后病逝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已经长达7年。报道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经为刘霞治疗和疗养做好安排，一旦获得中国政府准许，刘霞便可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这一进程。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自川普总统上任后，美台防务关系的动态已开始改变，美台必须强化彼此的防务关系以确保台海和平。这份报告的主题是加强美台防务关系。该智库国家安全研究主席、退役海军上将格林纳特上将在报告前言中指出，华盛顿对于如何在促进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和承受来自北京的报复两者间求取平衡，至今仍然缺乏共识。不过，自从川普后任总统时接到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开始，美台防务关系的动态开始发生改变。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